Microphone test. 嘿，大家好，欢迎回到空想科研，我是小雀。
这是丧尸末日的下半集。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探讨了丧尸是否可能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万一出事了，我们应该带哪些装备逃跑比较好。那在这一集呢，我们开始进到大范围的与世界互动。比方应该选择哪里作为避难所，如何制定逃跑路线。那更进一步的，假设有人在你的避难所外面求救，你要不要让他进来呢？准备好，节目现在开始。
下一步就是逃跑或是找一个藏身处。
是的，
比方说我跟 James R 我们要汇合然后一起去逃生的话该怎么做？
我们
对我们稍微切换一下时间点，就是在你准备物资的时候就花了12个小时。
好的，
所以在准备完了之后就是你要再进行下一个 move， 但是这个下一个 move 就已经是丧尸开始爆发，然后开始有新闻有交通的各种问题开始出现了。好，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要如何去汇合？
也就是路上已经开始有一堆风机在跑来跑去，
对，哇，开始不太安全了哟。当然啊，我们这个剧本的推演一定要慢慢越来越难。
如果你够大手笔的话，你可以先设置一个安全屋。
对，如果你够大手笔的话，哎呦，这听起来很像美国或日本会发生的事情。
你想想你刚刚说的条件是什么，就是有可能的话你可能会需要在那个地方等上一段时间。
对，
所以我相信你不会想在公园里面等个5天然后跟僵尸奋战。但我想最下限就是你要能够安全的待在里面嘛。
但我们来假设一个比较拘谨的状况好了，就是你并没有这么大手笔去做。
大家都是和平的台湾人，我知道12小时前在这我有个叔叔在 P4 实验室研究，然后打电话跟我说快跑快跑。
对，
没有，我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对，假设是没有准备 裸逃的情况下。假设我们现在先约定一个地点的话，就约我家之类的。
是，我认为
怎么样？
我其实认为反而啊，某个人的家里面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真的假的？
首先住宅区，如果我们在白天这种时段，然后不见得会有太多人，我绝对不会想往那个交通要冲那种地方去，对，设置集合点。因为第一个，很多人都可能从那边跑出来；第二个，很多乱跑的东西也会从那边跑出来。
但这点我有点不一样的意见。
也不一样的想法。
我其实觉得交通要点不失于一个不错的汇合点，比方说活动的时候。还蛮常约在台北车站，
但是交通要道、交通要冲要能够运作的前提是大家都守着那个交通规矩去。
你说没有人冲上铁轨啊？
对啊，你到了那个僵尸末日的情况下，谁还在乖乖管理红绿灯呢、啊？
哦，可是你想想看，像是北车101，他们好歹是一个明显的地标，
是的。
就算你今天移动，你至少比较不容易迷路嘛。那你只要到了那一带附近之后，我觉得见面的几率就稍微比较高一点。
那这没问题，我以后就多来你家几趟，我就不会迷路。
对耶，我家其实还蛮远的，而且要走山路。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台北车站也可以试试看，原因是它其实有一些地下街，有些商店，也有一些卖食物的地方，也有厕所。
哦，这是另外一种想法，就是往资源多的地方靠近，
有资源的地方，然后再来是它里面其实有一些可以掩藏掩蔽的角落，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号称有点地下迷宫的建筑。这样，假设我今天冲进家商店，我把铁门拉下来，那它其实就可以是一个不错的掩藏的地方。
个人认为哈，如果你跟我说约在地下街哪间店里面碰面的话，
你会先找不到吗？
我会迷路。
就跟你讲，平常多出来玩，不要。对啊，还有就是除了人会迷路，那智力比我们更低的丧尸，它不是也？我们可以绕几个弯，然后就把它绕掉啦。可以逃跑打巷战啊，
反正它有个10000只，它就像那个猴子去打自己打莎士比亚一样，随便乱撞，总有一天会撞进你家门里面来。
猴子打莎士比亚，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理论，
对吧？
而且还有就是，假设万一我们有外援的话，那我觉得他们去台北车站找幸存者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因为毕竟是 like public space。
是啊，可能这是另外一种考量。但我想，既然你想到说会去资源多的地方，也会有其他人这么想啊。
那我们就可以友好的相处。
我实在是不太相信那个人性、啊、
没错啦，其实在这个末日当中，人性也是。
你看看那个阴尸路那个影集，
对，你看看
他演到后来主题都不是丧尸啦。
没错，我们在各种的影视作品里面都看过，还有那个 The Last of Us 也是。就是 maybe 台北车站可能是一个选择，
我是认为弊大于利。
我还有另外觉得一个不错的当作暂时基地的地点其实是学校。 或者是我们可以再缩小一下这个范围，你的学校，
我的学校，
首先你想一下
体育仓库，
体育仓库，你是不是在讲那个作品？
体育仓库跟好多作品有关的，
消音 B，
我其实不知道你在想的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跳过，跳过就可以了。
好，那个就是呢，想想看哈，因为你的专业的学校刚好是在生科系的大楼院校里，首先你们就一定有一些杀菌，然后不知道感觉就是可以就地研发疫苗的东西，这样。
它有够空间，够宽敞的空间，然后可以容纳足够人，没有错了。不过就研发疫苗那个部分，我知道哪边有，可是不是在我们这栋楼里面，应该不是。
哦，那我们就去那栋楼，看你先调查一下哪一栋楼有研发疫苗的那个道具，然后我们末日的时候就去那栋楼汇合，这样，然后你再帮我开门。
妈，研发疫苗没有那么容易啊！
可是总是有待在一个感觉可以研发疫苗的东西旁边。安心点啊！
只不过我是可以跟你说，你可以做成强酸手榴弹去丢僵尸回家。
你说你现在待的实验室有办法做这个东西吗？
是啊，
好赞！赶快，我们下一集就来，
我们取得了远程武器。哎呀，
远程
终于不用近距离跟僵尸搏斗。
太好啦！而且我们就可以像那个以前的古罗马吗？还是就是那种城墙战，从墙上面丢东西下去？
各位听众，最好的方案还是不要跟这些东西起冲突。
我也这么觉得。
反正学校大专院校里面那种化学相关。的科系，然后药品柜什么是很多的啦。
嗯，
假设你需要化学药品，
就去抢学校的据点。
我想连硝酸甘油都做得出来，不过我们还是先不要想那种奇怪的事情啊。
没关系，我们可以来一天去实验室录 vlog， 然后。
哎，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加起来，它会嗯，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呢？我还是不要参与操作的过程。
因为我做的是植物科学领域，所以我们实验室里面的东西相对其实都安
全
多了。对，就那个化工化学系的系管。
你们不在同一栋吗？
哦，不在同一栋。
为什么不在同一栋？
我们为什么在同一栋？我们就不同院系，让干嘛在同一栋？
这样找资源还要分两三栋，
哎，对不起，我这边做生物的没什么用啊。
做生科没什么用，哭哭，我们生科的听众要哭了。对啊，然后对，反正我觉得学校会是一个不错的地点。你觉得你会想要约在哪里？
我想汇合的话。我还是不太相信人多的地方，啊、或许谁家，因为这种情况下其实不太容易直接在自己家里面遇到其他人，你还门还可以上锁或什么的。
对啊，对啊。
但自己住家的缺点是逃离路线太单一。
嗯，因为一般的家里面就只有一个出入口，
通常都只有一个出入口啊。
对，
假设今天僵尸敲你家门，对啊，怎么办？
我就说没有人在家，没有人在家哦，
刷你的门板，然后没有其他路可以出去，
嗯、
所以它集合点或许可以当做长期一点的避难所。
嗯嗯嗯，
我觉得不行。
嗯，
如果问我说避难所，我首先考量到的两个点，第一个是容不容易设置障碍物。
哦，好重要哦。那我们不是应该去总统府之类的吗？
你说本来就有巨蟒，
对巨蟒，
那个僵尸搞不好尸体堆一堆就爬过去，希望能够把当然了，把够大面积跟阻塞住怎么样？像你刚刚讲啊，有的车站的商店可能有铁门，铁门那种 ，OK， 那种一开始就有东西就很好用。
嗯，
不行的话你要堆置杂物嘛，对不对？
嗯，
所以搞不好整理的太干净的地方也不太能用。另外就是，除了把路全部堆满之外，你还是要帮自己打个只有自己才能过的开口，能够逃生。
好，
不然的话就瓮里捉鳖了。假设你的那个障碍物被突破，大家就全部死在里面。
好像也蛮常看到这种剧情的，我觉得。如果要堆置障碍物的话，也还是要保留两个出口啦，
至少
对，
或者是说能有几个出口，取决于我们今天组的这个快乐小团体
有多少人。
没错，有多少人，因为你可能需要轮班，大家需要监视那个出口有没有异状。如果人越多，比方说如果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两个出口就勉强，再多就看不到，对吧？
哦，因为我们还有可能一人要盯一个，这样
我们要轮流休息啊，
嗯，
对不对？应该要休息啊。
那你觉得一个理想的末日小队大概要多少人？你陷入沉思，
我陷入沉思之中。对，我现在首先开始想，我有多少人可以陪我玩。
我们先这样假设好了。我觉得现在讨论的当下，考量进家人的舍离，我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忍心，所以我们先假设我们的家人刚好都度假去了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
好好，我突然觉得人生又更悲惨一点，全家人去国外度假去了，我一个人在阴暗的实验室。
对，因为你要赶你的论文，所以没有办法。好可怜。
好的，好的，
可怜哦。好，没事。所以我们可能先不考虑太多的情感或者是责任的因素的话，
嗯，
你觉得一个末日小队大概要人数啊？我们先不讲技能分工。
我猜或许四到五个人。
四到五个人，就是考量到像是出入口跟轮流休息。
对对对，因为我还有足够人数可以去分班轮换。
嗯，
或者说我如果遇到某些情境，我一定要分成比如说两队去行动的话呢，你也不会让任何一个人绕单。
哦啊，这好重要哦。这跟我们玩那个桌游的时候一样。
可是如果今天说换另外一个情境，我今天要走两条路，
嗯，
虽然这好像在电影中都是死亡 flag， 不过我们假设真的有需要走两条路、啊，那个只有一个人的，好像头上的旗子
就
多了三根，
多三根。OK， 好，所以四五这个数字好像还不错。然后我现在开始思考的是，我有没有这么多可以信任的朋友。
呀，要对你的社交管道有信心啦，我已经没有信心了。
没有，因为我的朋友圈可能都是一些稍微
骂他。
哎，我没说。
哦，对不起。我
想，我
怎么帮你说
了？没关系，你可能也是自己想要这么。
我是骂他，我前几天玩了健身环，现在还在痛。
哎，不行，给我去训练哦，我超需要你的知识的。你可以我们可以组队，然后你可以顾基地，然后我的体能比较好，我可以出去侦查。
是的，刚小雀说他的体能比我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对对，
我没有想要反驳的意思。
走啦，下次一起去冲浪。好像我已经组了一个五人小队，还有人要进来，我就可以踢掉他，说不用，我们现在已经轮班已经够了，我们少人的时候再来找你。
能不能够踢人就又是一个人性的抉择。
踢人哦，哇，这真的很难耶。
今天你的避难所有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小婴儿来敲你避难所的门，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开始陷入了挣扎的小雀，是的，
这真的很挣扎。我可以说，如果是一只猫、一只狗，我就立刻接进来，这样可以吗？而且我相信，
反而是这样子的吗？那个人命不值猫狗钱，
也不是，就是我的。首先，我的队友比较不会反对啊，他们就会觉得哦，就是多一只
猫或狗，
就是感觉它的食物量也，而且它也可能不会有投票权。就如果我们要决定一些事情的话，所以我觉得威胁性比较小。
万一讲说。他没有投票权，他紧急的时候可以当粮食，
跟他也许 maybe 可以当做粮食这样。可是当然也是有风险啦，假设是比较不受控制的狗狗，他可能就会在我们想安静的时候发出声音，
汪汪叫，跑出去咬僵尸。
对，然后 就有可能。虽然我觉得那在末日可以活到被我们发现的狗应该是有点 sense 的这样。
天哪，我觉得你在那边讲猫狗都无限制接纳，就突然让我好想玩你一下，就是哎，我们刚用我们自己的充电设施，然后呢充了一个收音机，然后就去接收那个封锁区外面的消息。
你
就听到封锁区外面的消息说，我们最近的研究查证发现猫狗可能是这个病毒的中间宿主，然后你跟大家就看着那个刚刚大进来的猫跟狗。
我就说不知道，应该总有一些病症吧，就是看一下它的眼睛有没有放大，没有的话就把它留下来这样。
来啦，扯远了回来。那个妈妈抱着小孩，
你怎么知道？我刚试着把话题带开。
不要让你跑。
我想要不聊这个话题。
这也是经典的僵尸片场景之一啊。
妈妈带小孩，
这
我觉得
你看你
小女孩还是小男孩？
这你这也有差哦。
我就问问哦，不一定有差。
小那个小婴儿在英文里面是用 eat 去形容他的，所以你不用理他的性别。
不就跟狗一样吗？
好，那跟狗一样，你可以接受小婴儿把妈妈踢出去。
小婴儿可以，小婴儿。妈妈，我觉得我可能，哇，这真的好难哦。
好吧，那退一步，今天有个肌肉壮汉加入你们。
我反而会对末日遇到的男性有点畏惧。
那肌肉壮女，
好来吧。
那个 Last of Us Abby，
来，
你看嘛，就是说今天来了一个不熟悉的人。
对，
你看他的体格，或者啊，假设他有相关知识啊，我可以修水电、修马达。
哦，那好像蛮好的。
有用，想要技能。想要技能有用，体格有用，大不了可以干粗活。所以我们今天讲人性是什么？今天来了孕妇，来了小孩。
我觉得孕妇好可怕哦。
来了老人。
我觉得孕妇很可怕，是因为我本来就还蛮，我有查过生产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在缺乏医疗的情况下发生，
很困
难，很恐怖。如果我自己是怀孕，然后遇到末日的话，我可能会求生意愿会非常低，很可怕。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生产。
你的四人或五人小队里面最好要有一个专业的，比方说 EMT
急救的、那个。
对，没错，最好是这样子。
那个叫心外震颤器嘛？
哦，你说 AED 呢？
哦，那是 AED
除震器嘛？没有，我刚讲的是人啦。EMT 就是救护员。
好，我现在先 survey 一下我的好友圈。有，我们有一个国中的共同好友，他现在是医生，但是兽医。
所以呢，他就会支持把猫狗拉进来，然后把人丢出去。
就我们两个就会，这只狗狗要不要留下？我们两个就会举手这样。
医生啊，医生
兽医可以啦。
医生这样讲，其实医生在类似的场景，他不见得会比救护员还要能够派上用场。
嗯，
就是医疗跟救护其实是有点，它是重叠，但是有点分开两个领域。
哦哦，我懂，有一个是急救，一个是治疗。
嗯 嗯, 嗯, 嗯，你会在很多场景会需要急救。
嗯，
比方说当你被僵尸咬需要自断手的时候。
哦，好可怕哦！可是断手跟生产，我宁愿断手。如果是你呢？虽然你不用考虑生产，
对，我不用考虑生产。
你先假设一下，如果你要面临生产跟断手两个选项，二选一，必须在
那我也断手吧。
你也断手对不对？
我也断手。
生产太恐怖了，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我现在想到就觉得很可怕，
难度太高。
对，好，那我觉得关于刚刚那个人性的问题，我们先推进一下时间轴好了。从我们12个小时前打点物资汇合，然后可能移到一个相对可能人多或人少的避难所之后，到我们成立5人小队，你觉得过了多久？
这么说好了。越快越能够保障自己的生活安全，
嗯，
就是不要跟家人起冲突吧。或许我认为1到2天内你就该决定桃园，或者是
一到两天，我还以为是1到2周，我就慢慢的哦找到人，然后可能每过3天会新增一个队友的速度。
你说是按照我们那个假定来说，搞不好2天之后僵尸2周之后全部僵尸都饿死也说不定。
哦，因为他们新陈代谢或者是各种奇妙的原因。
好吧，那假设没有到那样的情况，你还要在外面给僵尸晃个1到2周，我才不要嘞。
可是1到2天你要又确定队员，然后又找到避难所，
我就不用在僵尸，我就不用在僵尸末日好了。你现在出去在外面晃个1到2周，我看你活不活下来。
不行。
对呀、啊、
还真不行。
对呀、啊越快能够找到避难所，然后把它搭建到可以接受的安全状况，对所有人的安全来说都是好事。
OK， 所以我们的时间只有黄金的36小时以内，你就要进展到避难所，跟不一定要找到队员，但至少要有避难所。所以只过了3天，我觉得只过了3天的情况下，我遇到了外面有妈妈抱小孩来求救的话，我会让他们进来。
那换句话说，如果你在里面已经待了，比如说1个月，你就会不想，为什么？
我想一下，假设1个月就遇到这个事情嘛，嗯，
是啊，他可能从某一个避难所逃出来，他避难所被僵尸攻破。
我可能会想要偷看一下他的状况，比方说我会想要听一下他的声音是微弱的呢，还是他是有带着伤的呢？
你怕他是不是被感染这样子？
被感染是一个，还有就是如果他其实已经活不长的话，那我其实就觉得。嗯，我可能做的事情也不多了，那这时候可能跟他再建立一些情感连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我明白。
我超级残酷耶、欸、我超残酷耶、欸、
我其实觉得不会说到残酷，
但是如果他的状况还 OK， 他感觉还可以活久一点，没有缺胳膊少腿，对，或是他自己的求生意志也还算强，那 yeah maybe 可以考虑、
嗯、哼哼
这样。但我觉得我可能会设置几个筛选的问题，比方说你是从哪里来的，你过去1个月都在哪里，
是的，你肯定要对啊，希望他能够够安全一点的地方、
嗯、然后我可能会先让他上缴他的物资，然后我先看过一轮之后再放他进来，
你要分配
之类的。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到时候会做很多 tough decision， 而且我会对外来者非常的有戒心。
我想到那样的状况，不管是不是丧尸末日都要做 tough decision、
嗯、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看看南斯拉夫内战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也是人们被困在城市里面要想办法求生的时候，
嗯，
在那个现代社会崩解资源又缺乏的时候，就会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
好，
对，
换你了。
某种意义上我们玩僵尸的还是乐观讲定。哎，不是，我继续拿状况逼问你吗？
没有没有，给我换你。好，那好，假设你也是待了1个月，然后你这个时候是遇到一个老人，你要让他进来吗？
不要。
你完全不想。我刚刚至少想了30秒，你想都不想。
我这样跟你讲好了，就是如果你真的从价值观的考量去看的话，讲残酷一点，孕妇跟小孩，我不是为了孕妇的面，可是为了小孩或在婴儿的面，就是虽然说你在末日的情况下还要照顾婴儿十分的 tough， 可是它是一个生命延续的希望。老人呢，我
其实你这个论点跟我刚刚那个受伤的女人的论点有点像，就是假设她活的时间 not last long 的话，
你是觉得好像不要在她身边浪费太多资源。
我会觉得是情感，我自己的
情感吗？
更难接受的是情感，就是我还要知道她的名字，知道她的经历，看到她的脸，然后但我知道她可能过不久就会
忍受她的离世。
对，我就会觉得那我宁愿从头就没有遇过这个人。
嗯，
哎呦，我没想到我会讲出这一段论述，哎，好惊人哦。我觉得我有点进入那个扮演的情境。Which is good?
我觉得你丢出来的状况不好玩，你刚刚就只是抄我的状况把它换一
下。对啊，好，那你自己再，那你再丢一个状况。
来，你们的，
嗯，
你决定好在哪个位置吗？
避难所有两个，
看你开心吧。就因为现在我在逼问你，所以看你
在逼问我。
在，
我想在一个顶楼加盖，
顶楼加盖，
可能在车站附近的顶楼加盖。
等一下，顶楼加盖是个好地方
哦。你要干嘛？我害怕。
没有了，没有没有，我只是说要躲藏的话，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嗯，我很聪明吧？
单纯，
对，因为它
可是要不好逃。如果火灾，
没有就跳。你说火灾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在现实生活中。顶楼也不太好逃生呢，
你就跑酷啊，跑到别人的房顶上面。
好吧，不过僵尸不是火，所以应该没那么。
对，我想象的是，可能台湾有很多老房子，它是有外加铁窗的。
是的。
那其实就着铁窗跟外界的冷气机，你就可以到蛮多高处的。这样，那高处的话，你又有高地优势嘛？
嗯哼。
这样，那敌人也只会从楼下往上来。
是。
通道的掩盖防御的话，都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哦，假设我们是可能三四几年的住宅区，中间可以设置通路，可以移到别栋楼。
对啊，我们可以做滑索啊，
也不用到滑索的程度，到都没有那么远、
哦、直接跳、啊、
架个板子是什么
啊，是
够大胆可以走过去，
可能两只扫把一块木头就过去了。
好，回来就是状况、哦、没有啦、
嗯、
好，那反正一个多月、
嗯、
五个人吃完了
怎么办？这样
对，怎么办？
出去啊。
对啊，已经
觅食啊。嗯，
怎么样一个出去法去、
嗯、我想一下。哎、欸，但我这边会想要补充，就假设我们两个在同一个五人小队的话，
嗯嗯，
我会想要跟你分开行动，就是比方说你留守我就出去。
为什么？
嗯，我觉得这样我们两个其中一个人活下来的几率比较大。
你的意思说我们两个加在一起就挂掉吗？
不是啦，就是两个地方同时出事的几率比较小嘛，所以我们分开那个所在的地方的话，那假设出去打猎的那组出事了，或是基地出事了，至少有一个人会活下来。
好的，所以我可以看到你的想定就是要分了，对吧？像刚讲的，
要分，
有人要
分组，对，
待下来留守，有人要出去搜刮物资了。
对，我感觉到你在铺梗，
没他那个背就拿背包，想办法把食物装满，燃料装，然后可能在路上回来、过去的路程很平静，回来的时候被僵尸追了，你们被迫要绕道，然后跑到别的地方，可能要在顶楼做一些跑酷什么的。
跑酷耶、
啊！那你们有个成员在逃的时候大腿就给他割伤，
谁那么笨啊？
来，你现在从那个，你现在从这个床上再越过去，要不要碰到床，给我碰碰看。
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我过去了。好了，我先回来卖脑。
到了那种环境，就是可能就地上都碎玻璃或者什么。
对啊，其实很难说。可是我当下一定就是先
一定骂他怎么那么笨，
对对对，我当下跟刚的反应是一样，那么蠢啊！哎，别闹，是末日哎、欸。
好吧，回来包扎、
嗯，
好像没什么。
啊，发
过了两三天开始高烧，你们把他那个伤口揭下，刚刚开始烂。感染，
靠，
你们会需要药物。
你看是不是还好？我们是一个在外面，一个在基地，所以那个大腿受伤的人就不是你。
为什么就真的是啊？我体能很差，首先今天讲定是我大腿受伤，
害怕。对啊，那这样的话，如果等一下要做 top decision， 我会比较好做一点。
就是因为你下一句话就说，哦，这个人我把扔了吧。你一直是这样子吗？
没有，我会想一下，因为毕竟可能也生活了没有一个月，一个十几天吧。这样假设，那也是一起出去，可能也有互相稍微搭把手的一个伙伴。
是啊，
好，我会先评估状况，会先试着想想看能不能救他。那就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跟物品。
哦，这时候我们的兽医师朋友当然就跟你说，你去取得抗生素啊，
哦，
然后呢
经典剧情
哎，干净的纱布或是敷料什么的。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因为毕竟我们都活过一个月了，我们想必对于僵尸的习性是有掌握的。
是的，不过当我们随着时间推进的时候呢，容易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物资会开始越来越少。你要找到可以用的东西越难找。
我突然想到，一个月了之后，疫情还没有减缓，这件事情其实蛮可怕的、欸。
也是我们现在加强的那个整个政府失能的状况，过了一个月，那个状况没有办法解除。
对对对对对。说到这个，我真的觉得跟可能几个月前的全世界的疫情，好像又有那么一点可以 echo 的地方。哇哦，非常的有趣。好，那我们先回到我们的剧情里面，在这个情况下，成本比较小的方式，我其实会想到去交涉、欸、因为假设附近有其他避难者集团的话，那假设我们的关系没有到非常差劲的话，我会试着去做一些物资的交换，看看是不是有机会。我就正
想讲，比方说啊，我的那个药房那个被人家搜刮空了，没有药了，然后就只能往大医院去找。到大医院，哎，
发现那边有个
大点的集团把那个大医院给占下来了，东西就是他们独占的嘛，对不对？
但是我自己的谈判的习惯是，如果我有求于人的话，我会想要先确定对方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满足他们的，
不然交易没办法成立。
对，不然
就变施舍。
对， 对，当然我是不预期在那样的末日还会有医生遵循着那个格言。
哎呀，那里面搞不好不是医生啊，搞不好就其他人，
哦，
对吧，
哎，你好精辟啊，你好，
谁跟你说里面一定是医生的，啊，有没有回到人性的话题？你有可能遇见人家死活就是不肯
给
跟你换物资或什么的，
或者是啊，好，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会先交涉。那假设对方态度很强硬的话，我就会退而求其次 ，maybe 过程当中，然后去摸清楚他们里面的地形，可能计划下一次的潜入。
我认为在遇到这种末日情境底下，最难取得的其实就是药品，
对，
干净的医疗物资，
嗯，
因为你没办法自己做。
你一定要透过药厂什么的，
对啊，
实验室什么的。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有办法自己做出抗生素吗？不可能，消杀布还可以自己煮煮消毒，可是什么抗生素啊、药膏啊、药丸啊，
嗯，
或许可以说是最稀缺的消耗物资之一了。
还有一个做法，真的取得不了物资，可能就移动。
对，
全体迁移去寻找可能可以救治伙伴的资源。
对，这个地方看来待不下去，我们往其他地方移动。
对，我们就开始。
不过个人认为，等到了想要移动那个阶段，就到这个阶段，
嗯，
才想动有点迟。
你是说有人受伤了才想移动吗？
对对对，因为我刚给了一个受伤，然后就一不好大的想定，哎呀，开始觉得好点难。
哦，
我开始觉得这位小伙伴死在路上机会非常高。
那就跟他说你在这边等我们，我们出去之后会回来接
你。
哎，你
突然间就变得冷血无情了。在这个他小心晚上开瓦斯罐给你看。
哎呦，好可怕！哎呦，这不行哎，好像会。
啊，不要想太残忍。
好可怕，但我觉得蛮有可能。嗯，
好。没关系，那既然就这样子好，你现在有个行动不便的伙伴，
嗯
啊，然后你们要离开了，那你可以想见他会很严重的去拖累你们的速度跟你们选择路径的方法。比方说你现在如果想要再翻楼顶或什么，就变得不太可行了，
嗯，
因为他现在行动不便，那你要撤出。
嗯，
你现在想撤出，你认为我们就不要想太远好了，你就是要跑出大台北地区。
对对对，
怎么做？
嗯，我觉得可能会分两个小队，一个是先锋部队，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后援部队，带着比较重的物资跟伤患。可能先锋部队会先领先一段距离去做侦查跟清场，或者是吸引丧尸的注意力，先吸引走。
那你的通讯手段呢？两个队伍间的
默契。
果然，你刚刚第三个选项里面还是加个无线电之类的。
好，加个无线电。最不济可能就镜子嘛，有个反光什么的，
看不到啦。
嗯，
城市呢，
或者是可以在墙上留记号。
你知道为什么我讲说通讯，是因为你要有些手段是能够在紧急的情况下让人家知道你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是
好像是要无线电呢。
对啊，不然你在墙上留字来不及，你到时候只能留遗书了。我看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的话，对啊，要通讯说前面不行啊，要转啊，或者有什么状况，我需要求
援
或干嘛的时候，
或者是不要过来，你都不能，你不能到那边之后才看到不要过来四个字。
对，无线电其实是这种沟通方式，它还可以运作。
好，那
你只要还有电，
我们先回到12个小时之前的话，赶快
多扛个无线电，然后再回到一个月以后。
对对对对，先时空穿越一下，买了无线电再回来。对，好 ，OK， 好，那 maybe 我会考虑分成两个队伍做移动，然后会非常非常保守的去前进。
是的，毕竟如果被僵尸发现，大概就在劫难逃。
我觉得分两个小队还算聪明吧。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做？
人手上来说，大概要想分最多也是两个啦。应该说移动的时候呢，最好也是点对点的。你刚
点对点，
比方说你刚刚讲分推。我的先锋可能往前探寻的时候呢，他要做的事情是探出，就是在这个前进路线上有什么地点可以勉强的当做临时的休息站。
嗯嗯，
因为后面扛物资的他们体力消耗很快，其实先锋也要找体力好的人担任，因为他可能要来来回回，然后要散发一个范围，
上上下下，
所以你带了伤患的状况可能不能承受那么长时间的行进。
我们可以去找一个卖场的手推车，把物资跟人丢里面。
好主意，可是你在路上会嘎啦响的跟鬼一样。
就润滑那个手推车，这样
会超响，然后就看到那个像卡通一样的画面，推着手推车上面装那个人，后面穿僵尸追你跑。
拖怪吗？
就拖怪，
拖怪，
拖怪。但是我会觉得说，可能要分段式，就是能够让大家获得充足的休息啊。
嗯嗯，
如果太劳累、意识不清的，很容易犯很严重的错误。
嗯嗯嗯，真的要避免疲劳，这样就甚至不用到丧尸末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要避免疲劳工作。
那你这样在路上走的终点在哪里？
哦，好，那当然是先打听一下附近有没有一些有人来救援啊，有没有一些什么幸存者集合地之类的东西，这样感觉应该会有 吧，这样。那首先
郊外的特例屋里面塞满人，
还蛮有可能。
IKEA
其实台湾来说的话，因为台湾好像一直都有一些战争的威胁，所以好像是有听说防空洞避难所之类的。
你讲那个都好久以前的事情，当然设备本身现在是在，以前是这样子啦。每一栋大楼底下地下室，它都要划拨说，如果发生战争的空袭来了，你这边要塞几个人。可是它没有食物，也没有水，更惨的没有通气设备。我觉得
以前这么弱的吗？
也不是那么弱，就是我们有战争威胁，可是没有，讲白了，大家久了其实都是和平病了。现在也都已经不会，现在都没有考量这些东西了。那这设备你不维修，它
安逸，
它会逐渐变得没办法使用。
我可以想象。
对，如果你在丧尸末日要叫我躲地下室，我死都不要下去
啊！真的，
不要，
那个反而更可怕，
在被僵尸咬死之前，我就先闷死。
好可怕。好，那我觉得我可能会想想看办法加快移动手段，看看还有没有可以开的路，可以开的车，这样去抢一下载具，就是进入那个侠盗猎车手的剧情模式。
对啦，因为显眼都爆了，你看一路撞飞僵尸，一路开出去，
就再也不用躲僵尸了，直接开过去。
好想让你爆胎。
哎，我
开到底，哇，前面有路障，哎呀，糟糕。
这时候是加速还是减速呢？对，然后所以载具可能是一个，但载具不是只有陆路的，我可能会考虑什么海陆空，空可能是
在台北呢，
台北也有直升机吧。
先，除非你的那个无人小组没有谁会开这种东西，
搞不好就抽到一张 SSR 机师啊，
不然的话你那个直升机刚那个油门吹下去，刚飞起来，再接下来就要那个切那个黄色画面一个箭头 To be continued。
To be continued。 好啦，我觉得直升机
太难飞了啦，这不现实。
而且都有
车，我还跟你，
而且都有直升机的话是早就走啦，根本就不会有这个这么纠结的情况。好，或者是其实我有在想走水路应该也不错。
我学手水路是个蛮新奇的主意，就在台北。所以是比方说基隆河、淡水河这样。
我地理有点不好，我想一下。但
基隆河、淡水河
可能基隆河吧，因为基隆河在我高中明伦高中，这样在我高中后面，所以我知道大概记得那边有一些高架桥河堤，到河里面的路并不艰难。
因为在市区这边都已经中下游，其实都照理来说是算平缓，
只要河面上没有漂浮满尸体的话，我都可以接受利用河流做移动这样。
我觉得这想法可能意料之外的好，
还不错，
因为
聪明，
除非发生什么奇怪的变异，否则应该不会有僵尸水上漂的情况。
僵尸水上漂是什么？
会游泳的僵尸，所以
水僵尸，
水僵尸没错。所以你再去丢三叉戟那种，
天啊！
对，所以你到了河面上，好像就蛮安全的。
我觉得河面应该可以啦，
那个僵尸也追不过来。
哦，对，你就可以看到一堆僵尸，他们可能跟你隔岸相望，
安全多了呢。突然发现这个想法好像蛮有参考价值，
还不错吧？而且可能是因为我刚玩完那个 SUP 立桨冲浪，所以我现在对于在河面上移动非常的有信心。我非常的会划船。
要啊，你不会吧？等一下，你原来想的，我本来还想的是那个，就是那种烧油的那种船，是吗？
哦，真的吗？
观光船或小渔船？
我想的是，
你竟然用小木说，
来，我们来点台湾特色的东西，我们。抢了一辆龙舟，可以载一堆人跟物资。
你要去哪里抢一辆龙舟啊？
就可以竞速滑。
哪里去抢一辆龙舟？
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滑，每个人都有个位置。
好闹！我们今天去了一个港口边，然后呢，讲到说我决定走水路，但到了港口边，发现船都不见了，大概都已经开走了。所以在一个老仓库翻开，发现里面有一艘龙舟，
很棒啊！这多么 epic 的末日逃生啊！我的船有 skin 呢，
不行也得上。
哎，我觉得末日开龙舟逃跑超酷哎，而且超就是不知道超有台湾的感觉的。
我笑死，
龙舟我觉得非常有建设性，这样，而且大家应该会瞬间忘记自己在逃难，觉得太荒谬了，怎么可能？对，所以可能会开车、走路、划船，想办法离开原来的聚集地，然后
按照我们的河流走向就是出海。
其实对，应该就。
你不要叫我逆水行舟，拜托，逆水划龙舟。
我们可以划到水库，
干什么去了
？OK， 我们就划着我们的小龙舟，然后就这样给他划到个菲律宾之类的。
你是南岛语族，破千是不是？
我们那边出去是哪里？基隆吗？还是？
没，这个 淡水
哦，基隆河不是
基隆河下去淡水河啊，然后出来就淡水那边、啊。
你知道我刚才想什么吗？我刚才想基隆河是不是流到基隆，所以才叫基隆河？
妈、嗯，你可以现在开一下台湾地图看一下，
没关系。
我们讲基隆河往下是接淡水河，
我们有请听众帮我们补充。
而且有可能是我是错的，毕竟我地理没多好，现在就是两个生活白痴在
对
话
的场景，对，我们就是和平病的患者。
没错，回来我觉得开到外海危险，尤其是还是龙舟响定哦。
可是你不要，你只要能够看到岸的距离，应该就不会太危险。
你到底多能滑啊？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新闻？就是玩水不小心冲太远，你看到岸也回不去啊，浪潮都很强的。
那个是浮潜还是
都有啊？水上活动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漂浮物的话，应该
你没有机械动力就会被冲走，很容易的。
哦，那洋流呢？你还记得台湾附近的洋流吗？
对，潮汐对海岸边生态不熟悉。的话，对啦，如果你还想往外海开的话，我会把你推下船。
我们就要在船上打架，就是决定方向。
是的，没错，
决定谁是船长。
对对对，最丑恶的斗争就要在最后来上演。
对，哎呦，
一个影集的最后，
好 epic 哦，就是感觉大家都好不容易互相扶持逃到外海，结果最后在船上面打到剩两个人在互相争夺。
对对，你知道，你给我划到外海去，我想后面的场景就会变成是海上求生，大家粮食越吃越少啊，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可以喝。
就是第二十天，我们的淡水都已经喝完了。第二十一天，我的队友看起来有点好吃。
过几天就被养好吃的，好像被僵尸感染一样的感觉。
对，然后我们就变成没有被感染，但一样会吃人的人。我觉得这个故事转折很棒，这个很完整。你看，又前后呼应，然后又带出那个大环境底下的小挣扎点跟讽刺感。
我开始有点搞不懂你想做什么。这个节目的初衷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写了一个剧本，谢谢大家。
可能再过个三年就会上映之类的，请大家慢慢期待。
对，欢迎各位导演来跟我们接洽。
我们现在开始，对，我们现在开始征求灵眼，可以演僵尸。
最近其实有一部电影叫做《逃出立法院》
啊，
这个完全不知道。我其实光看这个名字，我不知道他在干嘛。但我后来发现，他好像是跟丧尸有关的影片，可能跟
把一群国会议员跟助理关在立法院里面。
嗯，我有点忘记，但好像是立法委员变成丧尸的剧情，就是非常的跟划龙舟逃生一样荒谬的剧情。
我首先感到满满的讽刺感，满满的讽刺感。
也对，
是的，
所以。可以
对对对，一切影射都是那个影片电影作者的影射，跟我们没有关系，
跟本节目没有关系，
不代表本台立场。
好，其实我觉得划出海岸就算是，我觉得可以算是这一次丧尸末日逃生的一个小的据点。这样
对啊，不要离岸边太远，但是至少水路上应该比较安全。
往某一个方向多滑几公里，那你可能就脱离疫区，你们就得救了。这样，所以我觉得算是积极寻求外界协助的联络外界的一个不错的手段啦。那应该也可以在这边作为一个末日逃生的整个 SOP 告一段落。这样，那回应一下，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其实像今天这样的一起脑洞大开的讨论啊，大家应该可以稍微有一点感觉说我们这个节目在干嘛。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在做这样的各种假设验证 debate， 看看哪一个情况是比较有可能，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抛出一个又一个情境考小雀。
对啊，怎么都在考我呢？
考你好玩啊，考你啊。
好烦啊，
考你啊。
对啊，然后再补充一个多的资讯，就是我跟 James R 我们已经认识了12年之类的，
不止吧，
反正我们认识很久很久，然后我们就是也知道很多对方小时候的黑历史。但有机会的话再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
不什么叫分享黑历史，想干嘛？
就是那个收听量太低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互揭长拔，就互相攻击。
突然过度换气。
没事没事，好，那总之在我们认识这么久的一个时间当中啊，我跟 James R 有一起干过一些蠢事，像我们一起可能做了一些小漫画啊，或者是写了一些小故事，就是大家各种青春年少的中二时期都会干的事儿，这样。
对，中二病，
很严重的这样。然后我们也有做一些蛮有趣的事情，像是我们一起跑了 TRPG 的 COC 剧本团。
是。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其实有一点像是桌上型的角色扮演游戏。 戏，
它就是桌上型的角色扮演游戏，不是有点像？
好，可能有些人听过，就马上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我说小雀，你这个举例，反过来讲，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啊，玩电脑游戏的角色扮演游戏，接触过某些大作，像什么《巫师三》啊那种类型的，扮演一个角色的游戏，所以我们今天玩的是它的古老祖先版本。我们不用电脑，我们用
纸笔，
然后我们用口头的
叙述，把那个场景描述出来，然后你也描述，你用描述的方式操控你角色的动作。
对对对，
这样。那我们今天的整个过程呢，除了去帮助大家探讨一下可能发生或者是不可能发生的明天之外，也稍微带了一些些像这样角色扮演的元素。所以像刚刚看到，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些 tough decision， 然后去想象我们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玩，然后很刺激大家思考，然后治疗大家文明病的一个方式。
这是我们玩 TRPG 时候的游戏主持人的工作，就是考考你的玩家。
对，一方面，那大家应该可以听出来，James R 通常是 storyteller， 就是主持人，然后我通常是 player 玩家，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被挑战，可恶。
对，我就是比较苦命的那一种，因为
不是我想不出来那么多奇怪的状况来考你啊，可恶。
哈，
我跟你讲，我下次再找另外一个 storyteller 来。
不。是不是就是说你就自己练习当
啊？你说我自己
那个主持人吗？
我来练习当主持人。好，
对啊、
Maybe.
我跟你讲过很多次，就当个主持人嘛。
想象力不丰富，
没问题。
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个那个听众的问答集这样子。
我也是被你们折磨出来的，好吗？讲白就是被你们折磨出来的，
真是辛苦你了呀。
对啊，
不会不会，但那我得说就是。TRPG 啊，角色扮演这些东西是蛮好玩的，以及对于未来科技异世界的畅想是非常有趣的。那希望可以带大家跳脱一成不变的生活。在听到这个集数的当下，我们的 Facebook 跟 IG 粉丝团都应该建立好了，所以大家也不妨去上面搜寻空想科研，科学的科，研究的研，然后它的拼法是
Kuso Science。KUUSOU SCIENCE，
免得
science 要帮大家补充啊，
搞不好有人不会啊，像我就有点不确定有几个 E。
好的KUUSOU SCIENCE。
对，那这个
KUSO
我念起来
来小雀已经念得奇怪词了。KUSO 是日文的空想的意思，请要记得加长音，
所以是空想是 KUSO，不要念成
KUSO， 也不要加奇怪的那个上升或下降音调，谢谢。
阿拉索，奥夫索哟，直接变韩文。好啦，那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期的节目。那做一个小小的预告，下一集没有意外的话，我们会先做一个科技畅想，来讨论一下全脑潜入的这个题目。
帮我撑十秒。
好，为什么这个跟帮我撑十秒有关？
有一个动漫画跟轻小说叫《刀剑神域》。
哦，刀剑神域，好，我懂。对，确实全脑潜入跟刀剑神域。
你居然没有想到啊！你没有看过吗？
我对那个番还好，没有那么打中我的胃口。
对，好的，我们为了不要刺激潜在读者，就先跳过这一段。
但我没有说它是不好的作品、哦。
对，我们也没有说不好作品。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
亚瑟娜蛮棒的，大家的老婆不跟大家抢这样。哎呀，好可怕。好，那我们就在这么危险的边缘做一个收尾。好，谢谢大家，我是小雀。
我是 James Star。
这里是空想科研 KUSO Science。
KUSO Science。
KUSO Science。然后这是我们的蓬蓬。蓬蓬来说再见。好，那就先到这里，拜拜。
拜拜。